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这是我第三次讲道。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为什么选这个深深呢？所以这个名字叫深深，我以前读参深，后来看英文上面写的是 Samsung 啊，所以我想应该翻译成 是深深了 啊。比较接近，我想，因为这是英译的名字啊。为什么选择？因为我当时我看这个故事以后，觉得这个深深呢，死得很悲壮，这个很可惜。看这个跟这个故事，觉得哎呀，实在是这个人呢，大有能力，但是呢，死得很惨啊。那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的一生，还有这个人。他的这个软弱的地方在哪里？有哪些教训？所以我就选这个题目了。首先我想，因为这个深深的故事呢，我想大家应该都读过了吧？大家应该都了解深深这个人。
不知道？
好，那今天就可以让你知道了啊。那深深这个人呢，他是记在圣经里面的士师记里面。所以什么叫士师？什么叫士师？大家知不知道？
军队
，OK。还有人，有没有人知道士师是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因为中文里面好像没有这个词叫士师啊。你后来要查英文呢，你就知道士师他们翻译中英文是 judge， 就是审判官，或者说是首领 leader。那为什么会有士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没有人管，没有王，对不对？他们也这个敬拜偶像，离弃神，所以呢，神呢就兴起了士师来管理他们，来也带领他们。但他们呢也不听士师的话啊，也还是会叛逆，还是会这个离弃神，敬拜偶像。那你们看这个士师记里面就有好多士师，还有好几个士师啊，神兴起的是记载的士师。那深深呢是记载的算是最详细的一个士师，就神兴起来的。那大家就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或者有一个那个一个模式，就是什么呢？他们呢首先是离弃神，就是拜偶像，根本就这个远离神。结果就是什么呢？就神就会让外邦人来管他们，就是被外邦人欺压，像非利士人呐、啊，都老被外邦人欺压。那他们实在是欺压的苦得不得了了，就开始又祷告，又回来了啊，又求饶，哎呀，神啊，主啊，这个你要救我们啊！好，神就会兴起一个士师，把他们拯救他们。好，拯救完以后呢，又开始堕落，又远离神，敬拜偶像，然后呢，又被欺压。然后呢，又这个在神面前呢，这个恳求祷告，那神呢又兴起士师呢救他们，救完以后呢，又开始这样反复重复了好这个循环好几次。那是这个深深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已经被非利士人呢这个欺压了40年。怎么办呢？他们也这个实在是苦得不得了，也求神，对不对？能够救他们，能够脱离这个外邦人的欺压。那神呢就兴起了深深。那深深怎么来的呢？他这个人是怎么出生的呢？他的妈妈呀没有生育，他妈妈不能生的啊，没有小孩。这个在当时应该也算是一件很羞辱的事，因为没有生育，没有小孩啊。那你们就看到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人啊，都是妈妈不能生，然后一生了呢就生一个比较这个神大大用的人，大大重用的人。有哪几个人呢？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这个，一个是深深，他妈妈不能生，还有一个就是萨摩尔 Samuel， 他妈也是不能生，哈拿跟神祷告，神就赐给他。还有一个施洗约翰，他的妈妈以利沙伯也是不能生育啊，那神也是赐给他了一个儿子。那当然最早的算是撒拉了，对不对？亚伯拉罕的老婆不能生，他说我是那个以撒，从以撒就生出来这个雅各的12个支派啊，这样下来。所以这个有一点有些很这个很这个相似之处啊。 那我刚才提的三个人呢，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三个人呢，都是啊，叫做拿细尔人。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拿细尔人呢？拿细尔人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
献给神的人。
哦，对，献给神的人。那要做哪些人有什么条件？
不理发，不剪头发。
啊，不剪头发，对，一个条件，不能剪头发啊。
喝酒。
不能喝酒。
不能吃葡萄的制品。
对，不能喝酒，不能吃葡萄，反正不能吃跟葡萄有关的东西。嗯。还有一个什么条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你不能够啊接近啊死尸，不能接近尸体。好，那我就问大家了，这个拿细尔人的条件是在呀民数记第六章有详细的这个介绍。民数记第六章有说，你要做拿细尔人，就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啊，有下面有具体的记载。那神当初为什么要有这个设这个拿细尔人这个条例呢？为什么？首先想一想，当时啊，神呢立啊亚伦的子孙做祭司，对不对？没有别人都不能做祭司啊，只能亚伦和他的后裔才能做祭司，在殿里面这个服侍。那神也想到了，万一亚伦的子孙都堕落了怎么办？他们如果都远离神、离弃神怎么办？那没有人在殿里面服侍了怎么办？对不对？你想想到后来这个事情就真的就发生了。到那个撒母耳时代的时候，像那个祭司以利的儿子就已经堕落了，对不对？已经堕落了，所以神就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的。于是呢，神就定了一个特别的规定，叫拿细尔人的条例。什么条例呢？你不用当啊亚伦的子孙，你就可以在殿里服侍，你就可以做祭司。那你什么条件呢？你就做拿细尔人。而且是呢，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你都可以当拿细尔人，知道吧？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愿意，你说我愿意完全奉献给神，愿意献给神，你就可以来做拿细尔人，你就可以被神所使用。那像撒母耳，他是不是亚伦子孙啊？他不是，他是这个以法莲人，对不对？他不是立位支派的，他是以法莲人。但是呢，因为他妈妈祷告说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呢，我就要把他呀终身不剃他的头归给你做拿细尔人，这一生都做拿细尔人。那后来撒母耳就是以色列的什么祭司、先知，也是士师。那个申孙呢，这个人呢，他呢也不是利未人，他也不是这个利未支派人，他是但支派的人。那神呢就直接跟他说，跟他妈说的，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你这个儿子呢一出生呢就归给神，就做拿细尔人，这一生呢要归给神呢，拯救以色列人。好，那现在我就讲拿细尔这三个条件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不能剃头。为什么不能剃头啊？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剃头？这个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啊11章14节里有提啊，说啊，男人若有长头发，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羞辱。那什么意思呢？不剃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求自己的荣耀，你愿意忍受羞辱，为了神的缘故承受羞辱。更多前书有说啊，男人如果留长头发是他的羞辱，代表你呢愿意承受自己的羞，愿意承受羞辱，而不愿意什么追求自己的荣耀，追求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这个名誉，不要追求名誉，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荣耀，这就是不能剃头的原因。第二个，你呢不能够喝酒，不能喝清酒，不能喝浓酒，不能吃葡萄有关的东西。那 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葡萄这个东西啊，吃起来是不是很好吃，对不对？清酒浓酒呢，喝起来也很好。这个像古代一些人，这个冬天啊很冷，对不对？就喝点酒暖和暖和身子。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没有这种消毒措，这个消毒的这些措施啊，饭前都是什么喝杯酒，对不对？所以这个酒会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快乐，葡萄会让我们觉得很快乐。所以呢，它在生命里面就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属地的一享受，属地的快乐，属地的这个喜乐。那不能吃葡萄，不能喝清酒浓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为了神，为了神的缘故呢，我们呢这个愿意放弃属地的享受，愿意放弃属地的享乐，世俗的享乐。这是要第二个条件。那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你不能够挨近死的尸体，你不能碰死的尸体啊！什么尸体啊？是小猫小狗的尸体还是人的尸体啊？那这里有特别提到说，你不能碰人的尸体，特别不能碰谁的尸体呢？不能碰你的亲戚的尸体，你不能碰你兄弟的尸体、兄弟姐妹的尸体，你不能碰你父母的尸体。这就有点奇怪了啊！为什么不能碰我们亲人的尸体啊？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呢？这个是代表通过天然的情感，我们不要被我们天然的情感所左右。那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啊，那个耶稣说什么？人若爱我不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是不是？大家知道有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跟这个是马西尔的条件是有，我觉得是有相关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不让我们这个神？有人说神怎么那么爱吃醋啊？还要这个爱神，这个一定要超过爱我们周围的人呢？这个原因，我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往往我们呢，周围的人呢，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呢，最容易怎么样呢？被我们伤害，最容易被我们伤害，是不是？一个陌生人不容易伤害你，往往伤害你的人呢，都是你最亲的人，父母妻子儿女，对不对？往往你容易伤害的人呢，也是周围的人，父母妻子儿女。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不先爱我，你们不先学会从我神那里来的爱，这种神的爱，你们是没有办法爱你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的爱都是什么？都是有限的，我们人的爱都是自私的爱。所以呢，我们爱谁呢，我们就伤害谁，我们爱谁就伤害谁。所以神说啊，耶稣说啊，你们要先学会，先要爱我，先要爱耶稣。爱耶稣是舍己的爱，爱那是舍己的爱。爱了我以后，你再去爱周围的人，你再去爱你的父母，再去爱你的妻子，再去爱你的儿女，这个爱才是这个祝福的爱，才会让你的亲人才会让你周围人得到祝福。这就是神当时的意思。往往我们会什么呢？往往会因为什么呢？我们会因为我们情感会被我们最亲的人所左右，对不对？我们会往往这个我们会什么呢？我们会被绊倒，我们会被我们周围的人绊倒，会被我们亲人绊倒会让我们，这我们解决我们的亲人会让我们远离神。所以呢，这个拿细耳人第三个条例就是什么呢？不可以接近这个亲人的尸体。亲人尸体是代表什么？代表死。如果你周围人已经死了，不光是尸体死了，那灵也死，灵已死的话，你不要被这个死啊的死亡带走，你也不要跟着一起死，你也不要跟着一起灵里面死掉，你也不要一起跟着什么远离神啊。所以呢，第三个想就是什么呢？你要什么？你要这个远离这种天然的情感，不要被你的亲人所左右，不要被周围的死亡所左右。你要定睛仰望神，看着神。所以你要满足三个条件呢、啊。你如果想完全奉献给神，你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你要脱离世俗的享乐，不能喝清酒浓酒；第二，你不能剪头发。表示说你不追求自己的荣耀，不追求自己的这个地位，自己在人面前的荣耀。第三呢，你要什么？你要舍弃天然的情感， 不要被人所左右，你的情感不要被人所左右啊，不要被死亡，被别的死亡所左右。那你满足这个三个条件以后呢，你就给到哪些人？你就给终身献给神。那神孙呢，他就怎么出生了？那神就神应许了。但是这个神孙出生这有点呢，有点戏剧化啊。他妈神呢就派一个使者跟他妈这么讲，他妈呢就啊跑去跟他丈夫，就妈跟他丈夫讲，哎呀，说这个有一个人呢今天跟我讲说要给我一个儿子，而且跟我吩咐说呀，清酒浓酒不可喝，而且不洁之物也不可吃，这小孩子啊要将来要做哪些人。那他丈夫一听呢，哎，这是个好事，对不对？这个都没有，是没有儿子，现在突然有这个有一个使者来说要给他儿子，他就高兴啊。他当然他就赶快就说啊，我这个儿子将来做大事啊，带你拯救整个以色列人呐、啊。那我要赶快问一下他，我该怎么来教育这个小孩，怎么来养这个小孩？我想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可能都会这么想，对不对？突然有天神跟你说，我要给你一个未来的总统，未来这个带领这个整个民族的人。所以你肯定心里怎么想？我首先肯定要问神啊，神啊，你要告诉我啊，你怎么养他，对不对？我他出来出生以后，我要给他吃什么呢？身体强壮啊，我以为送把他送到什么学校比较好啊，对不对？我要给他报什么体育课比较好啊，啊，所以这个丈夫也是跟我们这个中国人一样，是吧？很重视教育，这以色列人也是很重视教育，对不对？想着我怎么样把这个小孩养大啊。那他就跟神又祷告了一次，说神呢、啊，你要不要再来一次，跟我讲一下这个小孩我怎么能把他养，怎么养大，怎么来对待这个小孩。那神也真的也听到了祷告了。不过神呢派使者显现的时候呢，不是跟他显现的，又是跟他的那个跟他妻子显现的。他妻子在干什么？在田里面，不就在田里面干活，又跟他妻子显现。他妻子还专门跑回家把他丈夫叫过去，叫到田里面去。那神就在那等他，神的使者在等他。然后他就问神说，求你指教给我，指教我怎么来带这个小孩，将来怎么来对待这个小孩，怎么来也抚养他。神说什么话呢？神没有说别的，神就说了一这个，其实就说了两个字，说什么？圣洁，对不对？说什么？你做妈妈的要圣洁，清酒浓酒不可喝，一切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吃，这个规矩道理神没有说多的，神没有说你要去哪里上学，神没有说你要去吃什么，神也不说你要去穿什么，神只是说做母亲的特别强调啊，这个母亲要圣洁。这就是他给那个这个生孙的妈妈的一个这个吩咐嘱咐。我想这也是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教训或者一个提醒。我们做父母呢，要想这个我们要想培养这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也要什么，在神面前要圣洁，我们要圣洁。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里强调这里是说母亲要圣洁，所以母亲这个特别要圣洁。嗯，这上面是说的。好，他后来就生了，生了这个神孙呢。生了以后呢，他长大以后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力气特别大。那申孙这个故事啊，实际上就是以色列人的象征，因为申孙是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个什么特点呢？申孙呢，神是让他去什么？去带领以色列人去怎么样呢？去对抗他们敌人，就非利士人的。结果怎么样？申孙要娶一个非利士人当老婆，要娶妻。所以呢，这个申孙跟非利士人就走得很近，跟他敌人走得很近。那实际上也是预表什么呢？也是预表这个以色列，也是代表的这个以色列人呐、啊，喜欢跟外邦人的偶像隔得很近，常常喜欢什么呀？跟随外邦人，拜外邦人的偶像。那这个，那这个申孙呢，就有几个。这一生中也发生了好几件不平凡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大概讲一下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呢，申顺这个人呢、啊、放荡任性，这是他的弱点，他放荡任性。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第一，首先申顺史诗上你写的说，申顺呢、啊、他一看到一个腓尼基的女子啊，他就喜欢了，而且呢要娶她做老婆，要娶她做妻子，结果怎么样？这肯定不是神的心意，对不对？因为神是要派他去怎么样？去这个抵挡这个腓尼基人呢？怎么会让他去娶一个腓尼基人的老婆呢？但是怎么样？他很任性呢、啊，他怎么任性呢？他父母跟他说：“我们这以色列国外有那么多女子，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他偏偏要找一个这个外邦人呢、啊？对不对？”他听不听呢？他不听父母的指导，他不听父母的这个劝告。他说什么？他说我喜欢，因为我喜欢我就要，所以这是任性，对不对？因为我喜欢，而且他把这个婚姻的事啊，也是让你从后面的故事给看出啊，他实际上是看得很轻的，他实际上是看得跟他对婚姻看得不重，他老婆想娶想娶，不要就不要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娶进门，其实老婆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不听父母的指导，哎，他也没有寻求神的旨意，说寻求神帮他预备一个，对不对？他在这一点上其实啊，跟亚当比啊，还不如亚当。我后来我仔细看一下圣经那个这个创世纪啊，我看一下亚当啊，神怎么样？就先造了个亚当，然后造了很多动物，对不对？你跟亚当说什么？你就跟所有的动物起名字啊。那亚当就起名字啊，其实亚当其实也很累，对，估计也很累，所以他必须要想找一个，因为动物太多了，对不对？你想想，不止成千上万，我想，不仅是天上的要取名字，地上他还得跑到海里去看，对不对？海里也要取名字，那个陆地上跑的也要取名字，我想应该很累，所以他要找一个什么？想找一个配偶，那圣经上说他要找一个配偶，他自己要找一个配偶来帮他，结果呢，他找来找去啊，他找到没有？其实星星可能长得很像跟他，对不对？他还是，但他有没有去找星星做老婆？他没有啊。实际上写他没有找到，对，他根本就没有找到动物，对不对？他说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他的配偶来帮助他。我想在这一点上亚当比较强，比这个申顺强。他知道什么？他等神的预备，他等着神给他一个。因为他找了半天，他没说哎呀随便找一个吧，老虎狮子都可以啊，对不对？他如果真找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在等神的预备，哎，神也知道他在找配偶，对不对？因为想想神怎么可能不看着他的需要呢，对不对？这么大的需要，对不对？神就马上怎么给他打一针麻醉剂让他睡着了，然后就给他做了一个手术啊，就把骨头拿出来，拿着根骨头出来，就做了一个什么夏娃给他了，是不是？这个亚当一这个，所以说亚当在这场比较强，他等待，他等着神的预备，他为了求最好的，而不是求次好的，不是想说求随便有一个就行，是不是？他要求神给他最好的。那这个，那申顺在这方面，在婚姻方面，他比较随便，而且他滥交朋友，他是跟腓尼基人走的比较近，对不对？这是箴言书十八章里有说到啊，二十四节有说到，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啊，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那申顺就是啊，他放荡不羁，这个人想去哪去哪，想跟谁交朋友就想跟谁交朋友，想娶谁就娶谁。好，结果呢，他有没有娶到这个老婆呢？他其实也没有娶到，他啊跑去娶啊，他爸妈呢经常劝他不要娶外邦人，他偏偏要娶。我想他父母也就什么，也就将就了，也没有坚持，他的父母也没有坚持，是不是？也没有坚持，因为可以看出他的父亲还亲自跟他下去到腓尼基那去娶亲呢，亲自去娶亲呢啊、嗯。那申顺呢，这个去了以后啊，做了几件事情呢、啊，就显示他很强壮的一面，显示他很强的有力量的一面。第一，他遇到什么了？他遇到就是狮子了。他遇到狮子怎么办？神这个神的灵啊，大大感动他。他一上去就把这个狮子啊撕了，把狮子给撕开了。你看，他比我们中国的武松还厉害啊！武松啊，差点被咬死，那他还是一上去把狮子给弄死了啊！他力气大，对不对？狮子撕了， 到了以后，按照当时的习俗，当地的习俗要摆婚宴七天，结果就请30个人呢，菲利斯呢陪他当那个陪新郎嘛，然后他就什么呢，他就说了个谜语给大家猜，他要跟人家说了个谜语，说如果你们猜得出来呢，我就要送你们30套衣服、30套礼衣和30套外衣，如果你们猜不出来呢，就怎么样，就要送我30套衣服、30套礼衣、30套外衣。他人家猜个什么谜语呢，就猜呀、那个蜂蜜啊，那是他杀的是狮子，就是狮子里面就有蜂蜜，死了有蜂蜜在里面，有蜜蜂跑到那个肚子里去了，然后他就把那个蜜蜂给吃了，把那个蜂蜜给吃了，吃了觉得很甜嘛，所以他想让大家猜这个谜语，这个蜂蜜，谜底就是蜂蜜。那别人当然猜不出来啊，因为人家怎么知道他，人家要猜这个谜语的谜底是蜂蜜的，对不对？而是从狮子里面出来的蜂蜜。那些菲利斯人就要挟他的未婚妻吧，叫妻子和他丈这个岳父，说你如果不跟我把这个谜底告诉我们呢、我就把你们全家烧掉。那这个妻子就开始哭啊，对不对？整天哭啊哭啊，这个跟孙孙讲，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谜底啊？你难道为要我们全家受苦吗？那孙孙说，这个谜底我连我父母都没有讲，我怎么能跟你讲？你不讲，结果到最后一天，到第七天的时候啊，他还是讲。所以他这个孩子怎么样？实际上也是没有原则的，你知道吗？这个别人一磨，这个一坚持，这样一直在耳朵边吵啊吵，他就听了。实际上后面有一件事情跟这样一样，也是他的一个情人，也是在耳朵边跟他吵啊吵啊，跟他讲啊，他就把自己的秘密给泄露了。这两次都是这样，对不对？结果他就把这个秘密泄露了，一泄露以后，人家当然猜出来了，猜他就很恼火，他知道肯定是他妻子在泄了密，他就怎么样，出去就杀了30个人。杀了30个人，他一个人就徒手把30个人杀了，杀了以后就把他们衣服全部夺走，就给那些猜的谜语的人了。那自从这件事情以后，他这一辈子都没完没了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件娶亲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一系列的仇杀，一系列的仇杀，对不对？他先杀狮子，就得了一个谜语，谜语以后结果人家那个娶亲，人家猜不出谜语，他就开始杀人，杀了30个人，杀了30个人以后呢，人家当然是这个杀了30个人，他就走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没有在那结婚，他就没有结婚，走他就回家了，他就把他老婆丢在娘家，他就自己走了。所以他这个是不是很随便？其实他对于这个婚姻其实很随便，对不对？想走就走了。就过段时间，他牵着羊羔回去看他的那个老婆，对不对？好久了，对不对？回去一看，他岳父不让他进，为什么？因为他岳父已经把他老婆呀许配给别人了，已经嫁给别人了，他当时很恼火，对不对？那岳父说，他说我还有一个女儿，是他的妹妹，长得比他更漂亮，你要不要？他说不要，对不对？他很生气，对不对？他就出去就要报复啊，他要报复他岳父家，报复这个菲利斯人了。他就抓了300只狐狸啊，我一个人能抓300只狐狸也不容易啊！啊，力气，第一他力气肯定很大，能够抓了300只；第二他肯定跑得比狐狸还快啊，是不是？而且我不知道怎么抓的，反正他取了300只，而且每两只他把它系成一对，每两只把它连成一对。你看这人是不是很厉害，对不对？首先肯定是个 handyman， 对不对？每两只狐狸，我这个狐狸的尾巴系在一起，就所以他系了150对狐狸。然后呢，狐狸尾巴中间插一个火把，他还找了那么多火把来，150个火把，点完火就插那个尾巴上，就让他冲到什么菲利斯人那个田里面，就是那个他们放庄稼的地方，结果叫他们菲利斯人田全部烧了。你现在菲利斯人没有吃了，对不对？没有粮食了，就怎么样，也报复，又报复回来，把他娘家什么，把那个娘家也全部烧了，就是把他的那个妻子和他岳父那一家也全部烧掉了。结果怎么样？菲利斯人深深就说什么？你们既然这样行，我要必要向你们报仇，他又开始报仇，这又是开始这个情况。那深深就把他们就又杀了一批人，他就回家，他就回他以前的家了。但他不跟着，他不敢住回，他不敢，可能不敢住到他以前的家。他住到哪里呢？住了一个洞里面。好。 这里就是说啊，他住在洞里面，他这里说、啊、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放荡任性，这是他软弱的一面，他放荡这个人。第二呢，另一方面呢，他很强盛的一面，他很有力量的一面，他力气非常大。那他这个杀了多少人？他这个对，然后他躲在洞里面呢，非得是就要抓他。就过来要抓他，那犹太人也害怕，因为犹太人打不过非利士人，对不对？犹太人就跑去怎么样，去洞里面找申生，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行啊，你知道我们被这个非利士人欺压，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去挑衅呢，对不对？那申生他们就要把申生绑起来。你知道当时去了多少人吗？犹太人去了3000人去找申生的，3000人去找他，一个人跑到洞里去找他，说现在非利士人要找你，你得必须得走，你必须得出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呢？我估计犹太人也知道他力气太大了，一个人可能拉不住，把他拉不走。那申生呢就说啊，我可以跟他们，我可以走，但是你们有一个条件，你可以把我绑起来，但是你们不能杀害我，你们不能把我杀了啊。那犹太人说行啊，我们只是要把你交给你，因为他们要的是你，不是我们，对不对？非利敌人要的不是我们，是要的是你，就把他绑起来，就交给那个非利士人了。非利士人是不是这个高高兴兴去迎接申生，对不对？心想，哎呀，这个申生被绑起来了，这个我们可以报仇了，就派估计有1000人去迎接他，1000个人去迎接一个人的啊。结果怎么样？当时实际上说，耶和华的名大大的感动他，就感动深深，结果这个绳子就怎么样被他就这个挣断了，就像烧火一样就挣断了。他就捡起地上一根呢驴腮骨，未干的驴腮骨，就是一根骨头啊，就捡起来就一个一个敲，就杀了1000人。厉害吧，力气大吧，你就算你拿着棍子一敲，就敲1000下你也敲得手软。他把1000个人这么敲死了啊，他就把1000个非利士人就这么敲死了。所以他的力气是非常大了，对不对？敲完以后他就口渴的不行啊，他就差不多快要渴死了，他就跟神祷告。这也是这个他第一次跟神祷告啊，说神啊，这个我不行了，这个你总不能让我渴死了，对不对？我这个为着你做的这个，这是我这为你而做的，这是杀这些非利士人。那神也就怎么样，神也答应他的祷告。那神他实际上他只祷告了2次，在这个圣经里面记得他祷告了2次呢，神2次也就都啊答应了他。那这是第一次，他快要死了，这渴的快要死了，神就给他水啊，给他开了一个水源。那申生在这个行为方面放荡任性，还表现在什么呢？他呀去找妓女，他又去找妓女，结果找妓女呢被人家发现了，人家想什么埋伏啊，伏击他，把他杀掉。半夜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干掉，结果他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半夜就醒了，醒了以后啊，出门呢就把这个城门啊，把那城门全部拆下来，一个那么大个门呢、啊、把它拆下来了，还扛着肩膀上走了。敌人一旁边一看都不敢往前追了啊，你想想那力气那么大，谁敢往前追啊，是不是？所以呢他力气很，表示他力气也实在是很大。那呢，实际上这个人呢，去找妓女这方面，说这个人呢，行为方面也是什么，很放荡的，没有圣洁，没有追求圣洁的生活，没有祷告神，也没有这个倚靠神，也是靠自己的什么喜好，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愿意，就放纵自己的情欲，这也实际上是违背他的什么呢？违背了他的那个做拿细耳人的身份。我刚刚说了什么？你做拿细耳身份第一条就是什么？你要什么？不可以喝清酒浓酒，不可以吃跟葡萄有关的东西。什么意思啊？你要脱离这些世俗的享乐。他是什么？他其实是沉迷世俗的享乐。所以他这样，他实际上违背了他做拿细耳人的身份。你看他接下来就是什么呀？找完妓女以后，马上又找了一个情人，结果这个情人就把他害死了。他怎么害死的呢？这个情人叫什么名字？叫做大力拉。他喜欢别人，对不对？可是别人可能不一定喜欢他。那个女的喜欢什么？喜欢钱。那非利士人呢怎么样？一看这是好机会， 知道他这个软弱，知道这个身份有个弱点，就是什么，就是喜欢女人，很放荡，很随便，于是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去跟那个情妇讲，就跟那个大丽娜讲说啊，只要你跟我们，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申顺他的力气为什么那么大？如果你能告诉我们，能够问出这个原因呢，我们就每个人给你多少钱？我们给你多少？1100舍克勒银子。好，这个女的呢，很明显是什么，爱钱胜过爱申顺。于是就问他，对不对？说你为什么力气这么大？为什么那么大？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又反映出申顺这个人怎么样呢？其实这个人呢不真诚，对不对？这个人很轻浮，就是说话很随便，因为他什么？其实他可以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我生命的秘密，我怎么能随便泄露，对不对？我要是把这个秘密泄露了，我有杀头这个生命的危险啊！他却没有这么讲，他就怎么样？他就骗那个女的，他骗了几次？骗三次。他骗别人，其实这是神的秘密，他可以很严肃的说，这是神的在我身上的秘密，我不能讲。可他就没有这样，他去开玩笑，他想跟他那些情人开玩笑，结果一开玩笑开下去，结果怎么样，就不得收拾，最后他就被迫怎么样，就把这个秘密讲了。这实际上也是什么，实际上是撒旦呢利用他的弱点呢，一步一步的什么来引导他往这个黑暗处走，一步一步被引导他。所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力气这么大？他骗那个女人说，你只要把那个没有杆的绳子绑在我的身上，我就跟别人一样，我挣不脱了。好，那个大丽拉呢，就真的去拿那个7根绳子啊，就绑在身上。然后大丽那个，我想如果是别人啊，我想这个女人呢，还真的还是有点聪明的啊。她并没有说马上叫那个菲利斯人过来去杀她，对不对？没有，对不对？他先试一下，他说的到底真的是假的，他先试一下啊。我想这个傻的其实也是很聪明的，对不对？他也是不随便上当的。他如果就直接叫这个菲利斯过来杀他的话，那三个肯定马上把神神真正把他们全部杀掉了，神神就再也不会跟那个女人讲这些事情了，对不对？他怎么样，他想个办法，他故意说，哎呀神神，这个他就让那个菲利斯躲在旁边躲着，不要出来，先不要出来，就是说神神，菲利斯要哪里要捉你来了。他一听就赶快把绳子就挣开了，一挣开的菲利斯不敢出来了，躲在里面不敢吭声了，对不对？就知道他什么，他是用撒谎骗他们，对不对？第二次他又骗说，你只要把那个新的绳子啊，就从来没用过的绳子绑在我身上，我就跟别人一样软弱，我就挣不开了。结果呢，绑了以后呢，那个女人又试探一次，又试探一次说，先生，这个菲利斯人来了，要捉你来了。那菲利斯躲在那个屋里面，还不敢出来，看他到底能不能把这绳子挣开啊。结果他又一跳起来，又啪嚓把这绳子给弄断了。其实这个地方啊，当时他被犹太人绑的时候，犹太人也是用了新的绳子绑他的，当时其实也没有绑住他，对不对？所以这点是明显是什么，是在骗他。那第三个呢，他又说，你只要把我的头发跟那个织布机绑在一起，我就跟别人一样没有力气了，我就跟别人一样软弱。结果怎么样啊？他又试了一次，孙孙，这个敌人来了，好，他赶快跳起来了，一跳起来，结果就把这个绳子又把这个织布机又弄断了。好，结果就怎么样？这个大力拉呢就说啊，就哭啊，每天哭啊，每天哭，说你不是每天说爱我吗？你不说爱我吗？你为什么一直骗我，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答案呢？一直骗，申顺敢不敢讲？其实不敢讲，对不对？他怕这个伤势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啊。他真的讲了，敌人把他抓住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呢，结果怎么样啊？那个大力那就每天在他耳边上吵，每天哭，每天哭。实际上说什么呢？说他简直一样，他怎么样？说他这个。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的要死，就是说他烦的要死，你们老问我这个问题，老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烦的要死。实际上这是代表什么？撒旦也是这样， 整天什么借助吹逼我们，让我们远离神，吹逼借着这个大力了，结果他怎么样，他就上当了。为什么？这里表现他的骄傲的一方面，他很自信，他心想说，哎，讲了吧，讲了也没关系，对不对？我还是能打得过一些非利士人，对不对？我想他们应该也不会把我这头发弄断了，对不对？也弄不断。所以他这表现出什么呢？他的第二大弱点就是什么呢？他骄傲，过于自信，他以为自己啊没有事的，他自己是应该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那保罗啊，在圣经里有说什么？所以自以为站立的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身上就是这样，他以为自己站立的稳，以为自己不会有事，结果他就跌倒了。他就怎么样？他就把自己的生命的秘密就讲了。他就说什么？他说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出生就是拿西尔人，这是神啊，这个神啊，在我身上啊有托付，有这个能力。我神跟我说啊，我这头发是一生都不能剪的，我头发一剪呢，我的力气就没了，我头发一剪光了就力气就没了，我就跟着别人就一模一样了，你知道吗？那这个大家听这话就知道，这个可能这个秘密是真的是讲出来了，就赶快去通知敌人，通知菲利斯人来抓他。然后就这个当时好，这个当时那天晚上睡觉，对不对？还特地让他睡在哪里啊？睡在那个女人的膝盖上面。为什么？好剪头发，对不对？就躺在膝盖上面睡着了。那个这个人也太骄傲太自信了，对不对？没问题啊，就躺在那个大力拉的膝盖上睡着了。这个睡着以后，那个大力就叫了一个人来了，悄悄的来，就把他头上的头发全部剃光了。剃光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叫了，他说这个菲利斯人院哪里了。结果深深一醒过来，心想说，他以为他自己跟以前一样还能够跳起来，跟以前一样能够活动活动，力气又来了，对不对？结果什么？深深说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就神已经离开他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头发是他的一个这个记号，他做哪些人的记号，是不是他一生的记号啊？一生都不可以剪这个头发了。结果他把头被人家剃光了以后啊，他就失去了拿西尔人的身份，也就是说什么，他什么已经不再是一个献给神的人了，也不算属神的人了，已经远离神，已经离开神了。那神呢也就离开他了。实际上说他当时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其实啊，他的力气并不是因为他有那个头发才力气那么大，是因为有神跟他同在，他的力气才那么大，有神的灵感动他的力气才那么大。结果头发一剃了以后，他就破坏了这个约，跟神之间的立的这个约，神就离开他了。离开他以后，就是接下来他的下场就很悲惨了。菲利斯人就马上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就怎么样，把他的眼睛啊，双眼给挖掉了，然后用铜的铁链子呢，把他的手铐起来，就关在那个牢房里面干什么呢？就每天推磨。你不说你力气大吗？你就每天在那推磨，嗯。那这里说话的眼睛挖掉，也实际上是预表什么呢？当我们人呢，如果远离神，我们如果没有把完全献给神呢，我们就看不到亮光，我们看不到神的这个旨意。所以说，当我们发现说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当我们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看不到神的亮光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远离神了，我们没有把自己献给神了。我们或者我们已经从祭坛上跳下来了，作为一个火祭跳下来了。那深深呢，他的眼睛就被挖掉，他也看不见了，那他就关在牢里面了。但是他的头发呢，在牢里面就慢慢长起来了，他头发就一天天长起来了。那最后有一天，那个菲利斯人就开始这个厌乐，对不对？他们这个菲利斯人心想，好不容易把这个敌人这个深深的抓住了，我们也实在是感谢我们的神啊，他要感谢他们自己的神，觉得这是他们的神帮助啊他们呢把深深抓起来的。于是呢，他们就要举行什么大的什么盛会，喝酒吃饭，要怎么样，要来庆祝庆祝啊他们外邦人的他们的神啊 把把孙孙呢交给他们了。然后他们说来人啊，把孙孙呢带到我面前呢戏耍戏耍，像耍猴一样，对不对？想羞辱他，心想说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力气很大吗？你到我面前来耍一耍。他就什么就派了一个童子就牵着孙孙就从牢房里走出来了。孙孙看不见也摸不到他到底在哪里。然后那个庙宇呢有多少人呢？有3000人呐、啊，都在那看热闹，大家都是来看热闹的，男男女女。然后那有2层，然后那个庙宇呢有2根大的柱子撑住那个庙宇的。孙孙呢心想怎么样？他又跟神祷告了，他说耶和华求你眷念我，这是他第2次祷告。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他就怎么样？他就要那个童子告诉他那个柱子在哪里。他说我要靠一靠那个柱子。那个童子就把他带到柱子那里去了。他一摸摸了那个柱子啊，他就左手抱一个柱子，右手抱一个柱子，就用力什么一拽，结果那柱子给拉断了。拉断以后整个楼就塌下来，非利士3000人都被塌死了，都死了。那孙孙呢跟他们一起死了，也同归于尽了。所以说圣经上说啊，他死的时候杀的人呢比他生前杀的人还要多。实际上他是很悲惨的，他跟敌人什么同归于尽了，同归于尽了。他如果不是落在那个情人那个妇女的那个女人的，他如果不是败在那个女人的身上啊，他也不会落在今日的下场。那这里是什么呢？他就是说申顺这个人呢，他的软弱是什么呢？他知道自己哪些人的身份，他知道他一出生他妈妈就跟他讲了，但是呢他辜负了主的托付。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按照主的这个当时的旨意，他没有什么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完成他的责任和使命，他的任务，他作为哪些人的身份，他辜负了主的托付。所以呢神人这个人呢，他败就败在他软弱的地方，他很强大，他的力量很大，他有力气，他的大力士，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在第一方面什么放荡任性，第二呢他骄傲过于自信，还有什么他这个违背自己的使命，辜负主的托付，导致他什么呢最后是以很悲惨的这个结局收场的。那这里在最后我还讲一点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拿细人，跟他什么呢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个拿细人是谁呢？就是撒摩尔。撒摩尔呢也是个拿细人，跟他一样，他妈妈不能生呢。那个他们两个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第一点，他们母亲本来都是不能生育的，对不对？第二点什么呢？他们都是拿细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什么呢？这个孙孙呢是神指示的。跟他妈妈说啊，他出生就是拿细人。撒母耳呢是他妈妈主动请愿的，他妈妈主动说啊，只要你给我一个儿子呢，我就要把他归你做拿细人。那不管怎样他们两个都是你做拿细人。那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圣经啊从来没有写神跟孙孙讲话，是不是？我看了这3章啊，没有一处是神跟他讲话，直接跟他讲话的，可见什么？他跟神没有那么亲密，没有那么这个接近。神只有什么感动他，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但是没有直接跟他讲话。他有事实感动他，但是没有跟他直接讲话。那撒母耳呢？神怎么样？多次跟他讲话，神是把他当什么？当好朋友，对不对？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跟他讲，他不跟他神没有跟那个祭司以利讲，去把话都跟什么跟撒母耳直接讲。那这是他们两个不同的地方。那第二点呢，申孙呢这个人呢一生呢放荡任性，撒母耳呢一生都是什么很一生谨守，一生都是什么谨谨慎慎过，谨守神的诫命，谨守神的旨意，这个一生都是过得很谨慎的日子。 所以他怎么样，他这个他是以色列人的什么呢，神呢多次借着他什么传讲这个预言，借着他高扫罗，借着他高大卫，所以他是啊，沙漠不仅是士师，他也是先知，他也是啊，他也是啊祭司，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行为完全不一样，也就导致他们两个人的结局不一样，人生的道路不一样。那第三点就是什么呢，申孙这个人呢，他的行为引起很多的纷争，是不是，他就结一个婚吧，就引起了一系列的仇杀，一系列的仇杀，结果他最后还是死在仇杀里面了，啊，他自己还是死在自己的那个这个当时这个做的事情，他如果当时不娶那个菲利斯人，也不会有这件事情，也不会有菲利斯人就这个专门追杀他，对不对？那撒母耳不一样，撒母耳这个人一生呢就讨人喜爱，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神就圣经上说什么？这个撒母耳，这个得人和神的喜爱，他不光得人的喜爱，他得神的喜爱，神很喜欢他。你想想，撒母耳是个小孩子，才可能只有四五岁吧，哇，很勤快啊！神跟他讲话讲三次，他赶紧从半夜睡觉就爬起来跳起来，是不是？他们说：“哎呀，我还在睡觉，懒得爬起来。”这很可是很勤快的人啊，撒母耳，他讨人喜爱。第三点什么呢？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申孙啊，这个人呢、啊、不真诚，讲话轻浮，对不对？他就跟他骗那个大力啊，大力拉尔就这样啊，不真诚。那撒母耳呢，讲话都是从来不落空，实际上说他从来不落空，嗯，神通过他讲的话从来不落空。那第四点就是什么呢？申孙啊，他是士师吧，但他以色列人把他当士师呢，不把他当士师，其实并不尊重他，对不对？还跑去把他捆起来，其实不尊重他。那撒母耳呢，是被什么公认为是先知，是士师，是祭司，大家都很尊重撒母耳，而且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这个脱离偶像。申孙有没有呢？申孙没有，他并没有完成他的使命，神让他做的事情他没有做完，为什么？因为他只为了贪图自己的享乐啊，他贪图自己的享受，随己意行事，所以呢他们的结局也不一样，也是因为他们生平呢，他们的行为，他们与神的关系也不一样，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当我们常常说我们愿意献给神，那我们要想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这个作为我们实际上我们当不说我们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哪些人，对不对？我们到底有没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到底有没有满足这三个条件？当我们往往说我们有亮光，我们神没有跟我们讲话，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献给神？我们有没有脱离世俗的享乐？我们有没有这个脱离自我，追求自我的荣耀？我们有没有这个脱离这个天人的情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醒察，时刻吸取深深的教训，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是完全献给神？嗯，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时候也就差不多就这些。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吧。